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第一章，成为祷告的父母。这是一份最棒的工作，也是最难的工作。它虽能带给你莫大的喜乐，却也能引发你最深的痛苦。没有任何事情能令人如此满足喜乐，更没有任何事情能叫人如此筋疲力竭。当事事顺利时，你会感到自己站在成功的巅峰，而当事情出岔时，你便会立时觉得自己一败涂地。为人父母，这句话本身就已经凸显出矛盾的情绪。我们很想尽力养育我们的孩子，然而就在我们以为已经把为人父母的局势搞清楚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新的年龄和新的阶段已带来新的挑战，我们又一次置身在前所未有的战场。有时我们航行得很平稳，有时也会遇上风暴海啸。不但如此，更有些时候我们疲惫地真想放弃，就任凭风暴来吹袭我们吧。可是我有好的消息，我们不必被这些捉摸不定的狂风吹得团团转。我们孩子的生命不必是一场冒险，我们不必焦躁地来回踱步，啃指甲，拧关节，烦恼那些叫人头痛的两岁小孩或折磨人的青少年，也不必惊恐惧怕每个新阶段会发生什么事，或每个角落后头可能潜伏的危险，更不必做完美无瑕的父母亲。我们可以现在就开始，现在就是此刻，使孩子们的未来能够有一个大转变。这时机绝不会过早，也不会太迟，更不会在乎我们的孩子只是个三天大的纯真婴孩，还是有酗酒问题而准备第三次结婚的30岁成人。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里，他们都需要我们的祷告，也都从我们的祷告中蒙受了莫大的祝福与益处。关键就在于不要全然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而要随时求助于那位最有经验的父母，我们的父神，然后一次一小步地在祷告中涵盖孩子生命的每一项细节。这种做法会产生极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因此，绝不要低估祷告的父母所发挥的能力。在为人父母方面，我从来不是个堪称楷模的榜样，因为我是由一个患有精神病又非常暴虐的母亲养大的。我曾在《史多美》一书中写过那些被虐的经历，以及我从后遗症中获得奇妙康复的经过。在书中，我也谈到生了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儿子克里斯多夫之后，才了解到自己很可能也是个会虐待孩子的母亲。我发现，如果没有神，我们注定要重蹈覆辙，也注定会模仿所见过的事情。童年的情景会闪过你的心思，也会在你最脆弱的时刻，甚至你还未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就在你生命的舞台上重演。这些事发生得很快，使你觉得无力控制，更会使你对孩子说出并做出毁灭性的事情。这混杂了愧疚感的感受，难免会生根成长，最后令你丧失一切思考能力。令人欣慰的是，我拥有很好的顾问和辅助，使我的孩子还没有遭受任何伤害之前就克服了这些问题。然而很多人却没有这么幸运。我为着自己没有良好的亲职经验可以效仿而感到痛苦。所以当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非常紧张焦虑，生怕会把自己的精力加注于孩子身上。我便读了坊间所有养育子女的书，也参加 每个使我所知道的基督教团体所举办的有关养育孩童的座谈会，我试着尽力吸收一切有益的资讯，却总是感到不够。我不断地为儿子在社交、灵性、情绪、智力方面的成长忧虑烦恼，然而最令我不安的是，我怕他会遭遇不测，绑架、溺水、意外受伤、无法弥补的伤害、疾病、性侵犯、凌虐、强暴、死亡等等，就好像都要临到似的在我心中晃动。我尽量试着不要反应过度，但是每一个报道犯罪事件的报纸、新闻、杂志文章、电视媒体等，都使我更加担忧儿子的幸福。此外，我还意识到我们是住在洛杉矶这种犯罪猖獗的城市里，这一切都不是我所能掌握的。有一次我在祷告中向神哭求说，主啊，我承受不了了，我无法一天24小时每分每秒看住我的儿子，我如何能感到平安呢？接下来几个星期，神向我的心说话，他要我把克里斯多福交托给他。我和丈夫麦克过去已经在聚会中把儿子献给神，但神要的却不仅如此，他要我们每一天都继续把克里斯多福献给他。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可以卸下做父母的责任，说得更确切一些，我们是在宣告自己将完全与神同工，他将会承担一切的劳苦重担，供应我们所不能及的各种智慧、全能、保护和能力。我们要尽本分地管教、教导、养育并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并知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需要仰赖神帮助我们正确地教养孩子，因为他会照顾并使孩子的生命蒙福。在我们本分中有一项极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孩子生命中每一项细节巨细靡遗的祷告。当我这样做时，我便会辨认圣灵在我心中的提醒，并特别为每一件令人担忧、惧怕或可能发生的事情祷告。当我在祷告中纪念克里斯多福，并放手把他交在神手中时，神就释放我的心，使我不再为那件事担忧。这并不是说一旦我为某件事祷告了，就永远不必再为那件事祷告。但是更少有一阵子，我感到自己的重担卸下了。当这事又再度浮现时，我就再为他祷告。神并没有应许我们的孩子不会遇见灾祸，但是祷告会释放神的能力，使这能力在孩子的生命中动工，我则可以在这过程当中享受更多的平安。我也学会不应该在祷告中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孩子身上，这样做只会使我对所有的挂虑感到更加沮丧、失望。你一定知道我所指的那种祷告，因为我们很容易会这样说，神啊，求你让克里斯多福长大成人，并娶我最好朋友的女儿。（括号他的父母会是很棒的亲家）或是说，主啊，求你让这个学校接受亚曼蒂。（括号然后我会对自己的感觉更好。）当然，我们也许根本不会真的意识到括弧中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就在我们的心思后面狡辩地驱使我们，并强迫神听从我们的意愿。我发现祷告时这样说会比较好，主啊，指示我该如何为孩子祷告，帮助我依照你的方法养育他，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他的生命中。当女儿在儿子出生4年半之后相继出生时，神教导我什么是更深切的祷告，以及真正为孩子生命代求的意义。这12年来， 神以各种奇妙的方式应允我的祷告，而今天我看见了结果。麦克和我都看出神在我们孩子生命中的作为，而孩子们也欣然承认这一点。因为当父母亲为孩子祷告时，神的能力就会贯穿孩子的生命。何谓祷告？祷告如何产生果效？祷告不仅是向神提出一大堆的意愿，好像他是天上的甜心老爸和圣诞老公公。祷告是承认并经历神的同在，并把他的同在带入我们的生命与环境中。他是在寻求神的同在，释放神的能力，并以这种能力克服一切的困难。圣经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神让我们在地上有权柄，当我们使用这权柄时，他便从天上释放能力给我们。那是神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便成为他能力流通的器皿。当我们祷告时，神的能力便彰显在我们所代求的事物上，并借着我们的软弱做事。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同在和你的大能，没有你我就做不成这件事。若不祷告，就表示除了我们自己便一无所需了。耶稣的名是使祷告能通往神能力的主要关键。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奉耶稣的名祷告，能使我们有权柄制服仇敌，并证明我们相信神能够实现他的应许。神知道我们的心思和需求，但是他却回应我们的祷告，因为他总是在凡事上给我们选择权，包括我们是否信赖顺服他，并奉耶稣的圣名祷告。祷告不仅会影响我们，也会向外触及我们代祷的对象。当我们为孩子祷告时，我们祈求神的同在能进入孩子的生命中，并有力地在他们的行为上动工。这并不表示祷告一定会有立即的回应，有时候需要等上几天、几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是我们的祷告绝不会突然或失去意义。一旦我们祷告了，不管看得见与否，都会产生一些事情。圣经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孩子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需求都不能在没有神同在和神能力的情况下发生。然而祷告却可以引发并点燃这两者。从个人的需求着手，在怀儿女的当时，我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因为圣经说，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我相信祷告的能力，但当时却不明白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对他都是那么重要。只为暂时关心的事情祷告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为将来祷告，要为对抗过去的影响力祷告。当大卫王因着过去的遭遇沮丧又恐惧未来的结局时，他并没有说，好吧，听天由命吧。他为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向神哭求，他为每一件事情祷告，而那也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为了更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我发现我必须为孩子个别列出广泛的需求项目。这并非一种讲求法则的偏执观念，认为如果我不详细地逐项祷告，神就照顾不到，而是当我知道神已经听见我所关心的每件事，我就自然会更加平安。每当我们全家一年一度到海滨度假时， 我都会利用清晨其他人未起床前的那段珍贵时光，与神一同拟定最重要的祷告事项。我会坐着静静地凝视大海，手里拿着纸笔，求神指示我在未来12个月里如何为每一个孩子祷告。毕竟只有他才真正知道每个孩子个别的需求，以及他们未来将面临的挑战。圣经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当我们向他祈求，他便将事情启示我们。神总是在那里与我相会，赐下美好的指示，以及我能带着每个孩子的代祷项目回家。然后在一整年中，只要随时有需要，我就会再添加项目。我保存了很多这种代祷事项。当我重新回顾并看见每一个祷告都蒙应允时，便深深慑服于神的信实。因为当我们祷告时，他便开始在孩子们的身上动工了。把神的话当作利器。我们要从我们的双膝开始为孩子征战。如果我们不祷告，就好像是坐在场边看着自己的孩子置身战场，备受各种角度的攻击。若我们祷告了，便是与孩子们共赴战场，代表他们去动用神的大能。如果在祷告的同时宣告神的话语，我们便更加掌握了威力强大且是任何仇敌都无法胜过的武器。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能刺穿一切触及到的东西。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换句话说，他的话绝非突然或没有功效。这便是为什么我在每一个祷告实例之后都揭露了几段经文。当你为孩子祷告时，要在祷告中引用一段合适的经文。但如果祷告时想不出任何经文，也不要因此停止，要尽可能引用一两节经文，你便会看见强有力的事情发生了。当你在个人灵修的时间读经，并随着圣灵的引导为孩子祷告时，就会发现有更多可以引用的经文。你不必在每个祷告中使用不同的经文，却可以在某一段代祷期间反复的使用一两段经文。举例来说，我女儿曾在学校经历过一段很辛苦的时期。每当我们一起为这件事祷告时，我都鼓励他引用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节经文。而当我自己为这件事祷告时，则会引用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这段经文。当我们在祷告中引用神的话语时，便是持守神给我们的应许，并把应许运用到孩子们的生活中。他借着他的话语引导我们，向我们说话，并提醒我们他是信实的。他以这种方式在我们心中建立信心，并使我们能明白他的心，帮助我们更坦然无惧凭着信心祷告，使我们能更确实认识什么是他的真理、他的旨意和我们的权柄。当耶稣向魔鬼说话时，他斥责他。不但如此，他有时还会引用经文。例如，当撒旦对耶稣说，你若匍匐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回答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观察他，行他所行的。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也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如果我们照着神在圣经中指示的方向来向神祷告，就能更有效地抵挡魔鬼。如果我们明白那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能力和权柄，如果我们观察他，与他同行，等候他，敬拜他，并活在他的话语中，他就会为我们的孩子赢得这场战役。无论如何，当你为孩子祷告时，你的祷告就必须像是在为孩子的生命代求一般，因为那确实是你在做的事情。要记得，虽然神对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完美的计划，但是撒旦对他们也有计划。撒旦的计划就是要毁灭他们，他会用尽各种可行的办法，药物、性、酒、叛逆、意外、疾病。但是如果祷告赶逐了他的能力，他便无计可乘。圣经上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在撒旦的地盘上发挥任何影响力，除非我们先捆绑他，禁止他在那里有任何权柄。如此一来，我们便可以禁止他接近我们孩子的生命。当然，如果我们不教导孩子认识神的法则和话语，也不能帮助他们尊重神的律法。不管教，不引导他们，也不帮助他们学会做出敬虔的抉择。当然，如果我们不教导孩子认识神的法则和话语，也不帮助他们尊重神的律法，不管教，不引导他们，也不帮助他们学会做出敬虔的抉择。若真是如此，撒旦就可以大肆地进行破坏。圣经告诉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若不这样教养，我们的孩子就会离经叛道，做出种种脱离神保护的决定。用神的法则和话语来祷告，再加上合宜的教导，就能确保这些事情不致发生，也确保神的计划不是撒旦的计划必会成功。圣经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以祷告来捆绑撒旦的计划是抵挡撒旦的方法之一。我们代表孩子来抵挡魔鬼，便能释放孩子，使他们能自由地做出敬虔的抉择。撒旦永远都在制造不利于我们孩子的事端，好使他进入他们的生命中。然而，如果我们以圣经作为武器，他就必须全力对抗神的话。圣经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击碎了控告者的背脊，但那恶者仍在骚扰所有不晓得神已赐给他们权柄能捆绑恶者的人，而这正是我们要祷告征战的所在。除非我们能在祷告中攻破控告者的坚固营垒，以神的话为确据去抵挡他，我们的孩子才能脱离一切的控告。祷告蒙应允的成功实例。从儿子大约两岁起，丈夫和我便在家里开始有固定的小组祷告聚会。我们教会组织了一些家庭小组，我们夫妇则负责带领其中一组。在聚会中，我们逐渐体会到小组的需要日渐庞大，每月一次的聚会实在无法应付这些需要，因此我们在每个月又增加了另外一晚，是专门给成人的祷告聚会。在这个聚会里，我们为各种需要祷告， 但其中要求为孩子代祷的分量却非常大。因此之故，我觉得我们有需要用一整天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专注而详尽地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这段我们称之为为我们孩子的生命求情的代祷时间变得非常受欢迎，以致人们再三地要求我们举办。事实上，这本书的基础就是在20年前的这个祷告小组中奠定的。当时没有人知道它会变得多重要，只知道跟随主的引导来学习如何代求。当我们目睹许多的祷告蒙应允时，我们就一同欢乐。圣经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另外，在申命记中也提到，若不是耶和华，一个人怎能追赶千人，两个人怎能使万人逃跑呢？如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有10到12对父母在一起祷告，并为他们的孩子向神哭求时，那种力量将会是多么强大啊！神命令说，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恶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这是我用来作为本书引导的经文。当我们以狂烈热情的心为孩子祷告，并渴望祷告得蒙应允时，这段经文的描写真是十分的淋漓尽致。我们小组在过去20年间有大多的祷告蒙了垂听，光是这些见证就足以让我为所有相关的父母子女们写一本书。然而我心中特别想到一个实例，因为它是我们当初第一次祷告时的直接结果，并且小组中的每个人对他都有极深的负担。事情是这样的，南希是一位单亲妈妈，她要求我们为她女儿珍妮祷告。珍妮认识主，但父母的离异使她心灵受创伤，因而离开了主。我们为珍妮祷告最明确的事项之一，便是让她得到保护，因为我们知道，一旦孩子们选择脱离神祝福的庇护，便是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与伤害中。在经过几星期祷告之后的某一天深夜，珍妮开车行经高速公路，却被一位冲上分隔岛以全速反向行驶的醉汉迎头撞上。医生说他没死实在是个神迹，但是他的头部、颈子、肩膀和背部都受到了严重的撞伤。经过持续的祷告与治疗，珍妮的身体与灵性终于都完全康复了。她和母亲以及我们所有为她祷告的人都相信，如果意外发生之前我们没有为她的生命代求，她一定活不成。今天珍妮的婚姻幸福，拥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她本身也成为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并在我们这里担任秘书和助手的工作达8年之久。他永远都是一位奇妙的提醒者，让我们常常想起祷告父母所产生的大能。当应允尚未来到时，为孩子祷告最难的部分，可能就是等候祷告蒙应允的那段时间。有的时候祷告很快就得蒙应允，但很多时候并非如此。当祷告尚未蒙应允之时，我们常会变得很沮丧、失望，甚至生神的气，每件事情似乎都毫无指望，我们真想放弃。有时候虽然我们已经为孩子尽了全力，也衷心祷告了，孩子却依然做出拙劣的选择，然后自食其果。这时候不管孩子的年龄多大，父母亲都很难再守望下去。如果你的孩子做出拙劣的决定，不要苛责自己并停止祷告，要与孩子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继续为他们代求并宣告神的话语。 不要放弃，相反的，你甚至要下定决心，更专注地祷告，要和其他信徒一同祷告，坚定站稳，说我只是刚要开始征战。要记住，你征战的任务是祷告，而真正在战场上征战的是神。你也要记住，你并不是和孩子征战，乃是和魔鬼征战，他才是你的仇敌，不是你的孩子。要在祷告中坚立，直到看见孩子的生命有了重大的突破。关于这种毅力，最激励人心的经文就是大卫所写的：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将他们灭绝，我总不归回。我要打伤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大卫在工作完成之前绝不停止，我们也不应该停止，我们应该一直祷告到看见答案为止。如果你对神或你的孩子心存怨气，无法原谅，你要十分真诚地告诉神。如果你觉得失望无助，就必须清楚地向神陈明，不要活在负面的情绪和愧疚中，这样的情绪会使你与神隔绝。要坦诚地把自己的所有感觉告诉他，然后求他原谅你，并指示你下一步该怎么走。最重要的是，不要对未蒙应允的祷告心生失望，以致停止祷告。做个祷告而非完美的父母。当孩子的生活中有某些事情出岔时，我们会责备自己。我们责骂自己不是完美的父母。然而，能使孩子生命改观的并不是完美的父母，因为世上并没有完美的父母，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们又怎能成为完美的父母呢？唯有做一个祷告的父母，才能改变事情，而且那是我们都能做到的事。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不必是父母，我们可以是朋友、老师、祖父母、姑姨、堂表、邻居、监护人，甚至是个对孩子满怀慈怜爱心的陌生人。这个孩子或许是我们听到的或报章上读到的孩子，甚至是个我们对他怀有为父为母之心的成年人。如果你知道某个孩子并没有父母亲为他祷告，就可以马上弥补这道鸿沟，解决这个需求。要在任何你所关心的孩子身上产生改变的力量，就只需要真心对神说：神啊，指示我如何祷告，让这孩子的生命能有所不同。然后从本书的祷告内容开始着手，并注意圣灵的带领。本书在每一章的结尾都涵括了一段祷告以供使用。你可以每天祷告一篇，一个月一遍，或是整星期为每个事项祷告，甚至专心为当时最迫切、最关注的事项祷告，直到你心中释然，才继续另一项。你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常常重复这些祷告，神不会说，不要每次都带着同样的要求来找我。其实他说过，要不断的祷告，只需注意不要使你的祷告流于空洞重复。请记得，不必固守任何程序，或一定要以书中的祷告词祷告，这些只是让你能持续下去的指引。要从顺服神开始做起，求他帮助你如何为人父母，并成为他要你成为的代求者。当圣灵引导你，当你心中听见他对你孩子的提醒时，就去祷告吧。我盼望听见你祷告蒙应允的见证。祷告：主啊，我要完全顺服你。我知道照你心意养育孩子是一件我本能所不及的事。我知道我需要你帮助我。我要与你同工，并亲自蒙受你的恩赐及智慧、洞察力、启示与引导。我也需要你的力量、忍耐及你丰盛的慈爱永流贯穿我，教导我如何以你爱的方式去爱人， 在我需要医治、拯救、改变、成长、补足之处，我恳求你在我的里面动工，帮助我能以公义正直地活在你面前，将你的法则指教我，使我能顺服你的诫命，行你眼中所喜悦的事情。愿你圣灵的荣美能清楚显明在我里面，使我成为一个敬虔的榜样，赐我必备的技巧，知道如何沟通、教导并抚育孩子，使我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父母，教导我如何祷告，并真正为这孩子的生命代求。主啊，你在圣经中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增添我的信心，使我相信你在我心中所放入的一切代祷事项都与这个孩子有密切的关系。大能的利器，圣经经文。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他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他们。约翰福音15章16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箴言20章7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你们做父母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6章4节。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弗所书6章17到18节。